礼拜二科技一秒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要来个来势汹汹，来谈个来势汹汹，好不好？
这一点不错。我现在对这四个字哈，越来越听起来觉得扎耳，
刺耳，
扎耳。对对对。嗯、那关于新流感啊，媒体仍然不用脑子。
嗯哼，
例如一谈到新流感就必然会使用来势汹汹这四个字。
嗯，
那新流感为什么来势汹汹？至今毫无证据。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许多其他的因素造成的死亡人数都比新流感多，包括车祸、
自杀
甚至台风。
嗯，
那为什么没有人指出这些因素是来势汹汹呢？那大概是因为新流感很容易传染。
嗯哼。
可是新流感极端的不容易导致死亡，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最清楚的关于新流感的事实。那至于以后会怎么样，纯属猜测。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也就是说，媒体多多少少已经可以证实他有吓我们的意思，是吧？所有的媒体都啊，依照
至少那不用脑子，这是很明显的。
嗯。
那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即使是2003年，也就是整整6年以前的 SARS， 它造成的最大的灾害不是人命的损失，而是恐慌所造成的损失。
嗯哼。
而且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2003年下半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大张旗鼓地警告大家禽流感有多么的可怕。
哎，
那这个一堆专家绘声绘影，甚至捕风捉影，也跟着大肆发表各种严厉警告。
嗯哼，
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嗯哼，
到今年8月31号为止，全世界也就是6年以来，全世界总共只有440个人感染。
嗯，
那262个人死亡。
嗯，
那其中印尼最多，印尼感染的人是141个人，那这个死亡是115个人。你看看这个，大家还是到印尼普吉岛去旅游啊，没有人因而恐慌啊。好了，现在就是新流感了。那我觉得哈，媒体发布各种白痴写的新闻啊，最后受害的会是媒体。那现在专门对付新流感的疫苗已经研发出来了，有的已经上市，有的即将上市。可是关于这个疫苗的效力啊，又有专家跑出来发表意见了。
嗯哼，
例如究竟是施打一剂就可以了，还是必须要追加一剂才能够产生十足的保护效果？
嗯哼，
那打一剂还是打两剂啊，涉及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也是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疫苗的需求量。以目前世界主要这个疫苗生产厂的产能而言，专家估计啊，根本就不够全世界的人分享。
嗯，
特别是有能力生产的国家当然优先照顾自己的人民，而没有能力生产疫苗的国家大部分都是贫穷的国家。贫穷国家的人民最容易受到传染病的伤害，因为他们的环境脏乱，因为他们营养不良，他们抵抗力差，他们的医疗设施不足。这就是马太原理，就是贫者越富，贫者越贫，就是富者越富。
嗯，
那当然解决的方案之一，那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使用了，那就是在研发出来的疫苗中增加一些这个化学物质，以增强疫苗的功效。而那一些疫苗的添加剂啊，都是最近几十年来免疫学研究的成果。
嗯嗯，
那利用添加剂可以增强疫苗的保护力，同时只要使用少量的疫苗就能够让疫苗发挥作用。
嗯，
也就是说同一个数量的疫苗加入了添加剂以后，因为效果增加了，
嗯哼，
就可以为更多的人注射。
这些所谓的添加剂啊，
嗯，
也就是你所讲的化学物质，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
我刚已经说过了，这些添加剂其实都是因为啊，最近几十年来免疫学研究的这个成果。
嗯嗯，
就是说这个利用这些添加剂可以增强身体里面免疫系统的作用，因此可以增强打到身体里面的疫苗的作用。
嗯哼
，OK， 那这个是解决疫苗量不够的方法之一。
嗯哼，
不过哈，这个月的月初，也就是九月的月初啊，在临床实验上也传来了另外一个好消息，也可以部分的解决疫苗量不够的问题。 那9月10号礼拜四，那这个美国的新英格兰医学周刊，这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一个医学学报，
嗯哼，
刊登了两篇临床实验的初步报告。那一份是由瑞士诺华药厂的研究群所做的临床实验，另外一个是澳洲 CSL 药厂他们所做的临床实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研发出不同的对付新流感的疫苗。那其中最令人意外的发现就是，他们研发的新流感疫苗只要一剂就能够使人产生足够的抗体。然后呢，这个中国与法国研发的疫苗似乎也有同样的效果。那这一个发现啊，其实是让人非常的意外的。因为啊，从1977年开始，也就是30年前了，那这个H1N1 就是季节性流感的病源之一。
是。
那所以这一次新流感也是 H1N1 的这个病毒，不过这两种病毒啊，在这个系谱上啊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所以呢，世界上现在有很多人体内都有对付季节性流感 H1N1 病毒的抗体。
嗯，
那新流感病毒虽然也是 H1N1 的病毒，但是它非常迅速的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是一个事实，因此哈，专家就推测哈，对付季节性流感 H1N1 病毒的抗体啊，对新流感的病毒是没有效的，不然的话，这个新流感病毒不会势如破竹的，你知道吧？这个散播到全球，所以才要研发新的疫苗。那现在新疫苗的这个效果哈，出人意料的好。那仅仅注射一剂都能够产生保护的力量，那它这个保护的效力可以达到90%以上，这是相当的高啊。所以理由到底是为什么？那这个反而使得专家觉得有点迷糊。以这个澳洲的实验为例啊，他们总共有240个人参与，那他们有45%接受过季节性流感疫苗。那研究人员推测哈，这两种疫苗有相辅相成的效果，所以才使得新流感疫苗产生的保护力啊，非常的强大。那打一剂就够了。但是呢，事实上，那这一些参与实验的人哈，还有55%是没有注射过季节性流感的疫苗的。那为什么？那这个新流感疫苗打到他们身上去也可以产生同样效果的保护力呢？那这个专家就指出来，那季节性流感的两种病毒，一种是 H1N1， 另外一种是 H3N2， 那这两种病毒分别与新流感病毒在某一些这个遗传基因上是完全一样的。也许因此这三种病毒哈，在免疫学上有某一种相似的反应方式，那这是过去没有发现过的。因此反而这一个临床实验哈，这个指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就是去研究这三种病毒在表面上他们在演化的亲缘关系虽然非常的远啊，可是他们却可以引发身体里面相同的这个免疫反应。那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也许为免疫学开了一个新的这个研究的课题，那说不定可以打开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也说不定。总而言之一句话，目前这个临床实验显示出这个只要打一剂这个新流感疫苗就能够发挥足够的保护的能力。那这一个具体的事实啊，也许反而可以解释为什么新流感病毒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就可以席卷全球，可是所造成的生命的损失啊却那么样子的低。这也许 也许就是因为过去的季节性的流感在世界上反复的流行，使得大部分的人类都已经有了基本的保护力。所以新流感的疫苗你只要打一剂就可以产生足够的保护力。
是。那么在台湾我们每天都还在接受这些媒体的这个熏染了哈。
嗯、
那么我们该怎么去更加清楚的去看清楚看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病中间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建设。
我想是这样的，其实1976年美国发生的猪流感这个乌龙，那其实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我一直有个感觉，就是当年的猪流感乌龙，它事实上留下了非常好的事后的专家的这个怎么样讲检讨报告。那一本检讨报告，其实是大概每一个学过工位的人的第一课。那在那一份检讨报告里面，最后这两位哈佛大学的专家他做出了一个结论。简单来讲，就是你对一件事情，它发生之后会发生很大的灾难，可是它发生的可能性，却是很低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你就要用实际的例子来做判断了。就是说，你不能因为它可能因为发生以后会发生造成很大的灾难而心慌。因此就是说你失去了判断力，就是说世界上有一些事情不发生，就是发生的几率非常的低，可是发生以后它造成的灾难却非常的大，譬如说像飞机失事就是这样子的例子。OK， 那这个我觉得新流感其实从年初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半年了。那已经有的事实已经让我们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了。所有当初担心的事情没有一件发生的。而且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新流感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真的是与我们熟悉的流感不一样。那就是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到了今天我们的这个每一天的气温还是盛夏的气温。
是。
那在这样子的季节里面，我们一天到晚听到说是新流感又造成了一个新的死亡病例，新流感又增加了两个或三个已经证实的病例，这表示新流感的病毒的确是跟这个传统流感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在
就那么热的情况之下，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就是说其实我不认为应该特别担心，也就是说过去半年以来的这个事实上的数据已经显示，那这一种病毒本来就不应该让我们恐慌才对。
那可是真正讲起你讲的天气的因素，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个恐慌的因素，就是说假如天气那么热都还有经常有死亡病例，或者是到处在那边量体温，那到了秋冬天天凉了以后那怎么办，这个肯定也是一个恐慌的心理因素的来源。
话是不错，可是问题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假如季节性流感事实上能够增强我们对于新流感的抵抗力，我至少从目前这个新流感疫苗的临床实验
是的
看起来，我们有理由这样推测。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更不需要担心了。
OK， 接着我们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
大家好。
刚才在提到了这个新流感疫苗以及它的效力啊，我们接下来这个题目是电子鼻，我没念错吧？电子的鼻子啊，
一点没念。不过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吸烟。
吸烟
有害健康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们还是到处可以见到吸烟的人。那对于吸烟的人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比较高。那有一些瘾君子呢他就发展出一个反制的方法。那就是说谎。这个他在这个填保单的时候甚至对于保险公司聘请的医师都会说谎，说他不抽烟。
是。
那位于澳洲雪梨的一位一个大学，就新南威尔斯大学啊，那有一个团队呢，那就研发出一种电子鼻，
嗯哼，
那就是一种电子仪器，那专门在人的呼出的气息中，来侦测这个挥发性有机化学物
啊，
那这个英文的缩写就是 VOC。那这么一个电子鼻里边，这一个电子仪器里边有32个侦测器，也就是说至少可以侦测32种以上的这个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那分别侦测不同的化合物。那在一次实验中有39名志愿者参加。那他成功的鉴定出37个。
嗯, 嗯，
或者他是不吸烟的，或者他是吸烟的。
是
吸烟的人，他呼出来的气息跟这个不吸烟的人不一样。
嗯, 嗯，
那这个对于老烟枪而言，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根本用不着电子鼻。
嗯嗯，
可是有一些吸烟吸的很少的人啊，
嗯嗯，
那这个他呼出来的气息里边哈，
嗯，
也许我们用人的鼻子啊侦测不出，
闻不到，嗯，
那他这个是一个吸烟的人，可是使用这种电子鼻，你想想看啊，39个人他可以成功的侦测出37个人，
嗯，
所以这个算是相当灵敏，这是初步的实验。
是。
那利用这种电子仪器啊，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迅速的筛检出瘾君子。因为一般比较精确的这个判定的话，验血验尿是最好的方法。那验血验尿都是侵入性的这个检验方法，而且验血验尿要花的时间也比较长。那使用这种电子鼻是当场就可以测定出来，所以这种电子鼻对保险公司来说是非常有效的一种仪器。
是，但这个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可以看得到了。
现在
刚刚研发出来，
不是刚刚研发出来，现在发表的是这个第一份的这个实验报告。
是。接下来是陨石。
陨石是太阳系形成期早期的产物，那可以提供重要的线索，让科学家了解太阳系形成初期的状况。不过地球上已经发现的陨石啊虽然不少，可是能知道陨石来历的这种陨石呢却极为罕见。
嗯，
那三年前澳洲、英国、捷克的科学家合作，他们在西澳洲沙漠设立了一个观测网，
嗯，
专门捕捉掉落地球的陨石的轨迹，那这个再计算出那一个陨石的来源以及降落的地点。
嗯嗯，
那2007年的7月，也就是整整两年以前，那一个观测网启动了。结果一刚开始，科学家就发现了一颗流星，那掉落的地点与预测的地点只差100米，
哦，
相当的准确吧？
非常准了。
对，那找到的陨石大概有英国的壁球那么大小。
那不是很大，比乒乓球大点
了。对，那当然比乒乓球大了，
比棒球要小，
比棒球稍微小一点。
对，
那澳洲科学家计算出它在掉落地球之前的运动的轨道，
嗯，
发现它是来自小行星带。
是，
那在火星与木星之间有一个小行星带，
嗯嗯，
那里面有许多许多的这个小行星。那其中最大的小行星啊，直径也不超过1000公里。
是，
你千万别忘了，月球的直径啊，将近3500公里。
嗯哼，
那火星的两颗卫星啊，平均直径啊，分别是11公里以及6公里。
嗯，
那这个学者推测啊，火星的这两颗卫星呢，当初可能也是小行星带里边的，小行星。只不过是后来被火星的引力场所捕捉到
了。捕捉到了。
对。那西澳洲沙漠里找到了那颗陨石啊，来自小行星带的最内侧，也就是接近火星的那一侧。那然后呢这一颗这个小行星呢它的绕日轨道逐渐演变成与地球的绕日轨道非常的相似。最后才掉到地球上面。
嗯，
那科学家研究过的其他的小行星啊，最后都会还是会被拉回小行星带里面。那这一颗澳洲陨石啊，还有一个很不寻常的地方， 那就是啊，它是一个火成岩玄武，火成岩的玄武岩，
嗯嗯，
就是它的，这是它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组成。
是，
那这一种陨石是非常罕见的。根据目前的一个理论，由火成岩构成的小行星啊，在原始太阳系中是接近核心的地方形成，然后才散布。
哦，
聚集成小行星带、
嗯、
那科学家相信那一些小行星呢是构成跟地球很类似的行星的这个原料、
嗯、
那这一颗陨石呢就是直接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推测的直接证据。
这个你想玄武岩，就是澎湖那一带就很多、
啊、对啊对啊，
就是
就是那种玄武岩，
就是这些小行星跟有没有可能澎湖的人出去不会了、啊、
当然不是，
形成的时间是会很接近，
当然
对不对，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当然不是、
哦、形成时间不见得接近、
澎湖的那些玄武岩是地球形成了以后、
啊、
我们说的是太阳系形成的初期，
对，
太阳系形成的初期先有这一类的这个岩石出现，
明白，
那这一些岩石最后组成了类似地球的行星，包括火星、地球。
对了，就是说张飞不能打岳飞，就是
对
的啊。稍后片刻进一段，啊，等一下啊，不啊啊，不要进一下气象吗？该进气象了吗？
是
吧？是
吗？
我们就进嘛，上气象。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受了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半部地区北部山区跟马祖有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下午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现在台北、台中33度，高雄、台东31度，澎湖、花莲30度，台南32度，宜兰29度。
不管晴天或雨天，加实多让引擎未启动先保护。
75%的引擎磨损来自冷车启动后的十分钟。新一代加实多磁护合成机油，让您用同样的价格给爱车五倍的抗磨保护。未启动先保护，加实多磁护合成机油。
加实多。
News 九八路况报道。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一科技一秒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哎，我们的题 ，Woodstock， 我没讲错 ，Woodstock，Woodstock，、
yeah, 没有错。上个月月底啊，就是8月26号礼拜三，李安的芯片，中文把它翻译成胡适托记事吧，在美国上演，结果呢，票房非常非常的差。那这一部电影是纪念这个胡适托音乐节40周年，那个是美国摇滚乐史上的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美国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高潮之一。
嗯哼，
那与美国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这个有关系的另外一个东西呢是 LSD。
哎，
LSD， 它当然
露西在天上带着钻石，
它的学名就是中文的正式的学名叫做麦角二乙胺，那通常就译成迷幻药，
是，
那是当年的摇头丸。
嗯，
那发明 LSD 的人是瑞士人霍夫曼，那霍夫曼去年年初才过世，他活了。102，他是过完102岁生日才过世的。
哦哦、这都归功于 LSD 吗？
我不敢讲。那霍夫曼他是瑞士人，他是苏黎世大学毕业的，他1930年得到博士。
是。
那他毕业以后呢，他进入大药厂，研究药物化学。那1938年，那也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那他在研究这个的过程中间呢，他合成了 LSD。 那当时啊，他合成 LSD 的目的啊，是寻找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他的目的在于用来改善病人的呼吸以及循环的功能。但是霍夫曼当时并没有发现 LSD 有特别的用途。那五年以后，那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了，他再重新研究 LSD。 那就是1943年4月16号那一天，他无意中发现啊 LSD 会改变人的知觉并让人产生幻象。
幻象，嗯
哼。那当时霍夫曼认为他发明了一种可以控制精神疾病的药物。那他在1963年啊宣称 LSD 啊是一种灵魂的药物。那他一直都相信 LSD 是有医疗价值的药物。那哪里知道呢 ?1960 年代美国的嬉皮啊为 LSD 发明了新的用途。那就是用来娱乐、用来开发所谓的人类的潜能等等之类的。于是迷幻药 LSD 就在嬉皮文化中诞生了。那 LSD 这种药物啊它溶于水，它无味无色，那也没有味道。那这个世界各国大多都把 LSD 啊列入禁药。那使得 LSD 变成一种地下的药物，更难以控制跟管理。
是。
那一直到前年的12月，也就是2007年的12月，瑞士才批准以 LSD 做人类临床实验。那以 LSD 来减轻癌末病人的痛苦。
啊。
那通常这种病人的内心啊，是极为焦虑的。那那个时候呢也就是2007年的年底啊霍夫曼已经不久于人世，可是仍然对于这个临床实验的结果寄予厚望。他说啊，让 LSD 变成合法的药物，让 LSD 能够发挥疗效啊，是他一生的心愿。
是。
那事实上最近连摇头丸呢、
MDMA
以及这个墨西哥蘑菇的主要的成分啊都已经开始来做临床疗效实验了。
嗯，
那治疗也就是这癌末病人的焦虑。
嗯，
但是 LSD 的临床实验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啊癌末病人的主治医师啊并不支持这一种实验。
是。
不过、啊、从目前的初步结果看起来啊 ，LSD 似乎啊的确可以减轻癌末病人的。这个心理上的焦虑
啊，
对对对。
那为什么那些医师不支持这种实验呢？
这里面的
是伦理的问题。
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说治疗癌症的医师仍然期盼他们所使用的药物那个对病人有帮助
啊，有积极的疗效。
对，那你现在又你现在又增加一种药物，那这一种药物事实上从来没有在人体中做严格的临床实验过。所以这个医师不了解这一种药物的效果，连药理师也不了解这种药在身体里面跟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
对了，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医师通常都采取保守的态度。
因为病人如果嗑了这种药以后，他对于他自己的状况的描述是医生不能理解的，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哎，刚既然这么讲，还有一种蚂蚁是让鸟也会疯狂的，是吧？
这是一点不错
啊 ，LSD 啊。
澳洲在印度洋中有一个岛，是它的领土。
是
这个岛叫做圣诞节岛 ,Christmas Island。那从1980年代起就有一个团队啊在岛上观察蚂蚁对于生态的冲击。他们都是澳洲的科学家。那这一种蚂蚁呢，它有一个英文的俗名，那把它翻译成中文就叫做黄蜂蚁，就是黄色的令人疯狂的蚂蚁。
Yellow Crazy, 是真的吗？
真的
叫 Yellow Crazy Ant。
对。那这种蚂蚁很明显是外来的，那可能是20世纪初啊就到达岛上了。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哈，那这一种蚂蚁在岛上的数量大肆的扩张，那超级的蚁巢啊，就是非常巨大的蚁巢啊，在岛上、啊、到处都是。那岛上的生态环境啊为之崩解。那英文讲就 melt down, 那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是。
那例如啊，他们能够把岛上的红蟹群都消灭掉。那个红蟹就是 red crab。那这个红色的螃蟹啊，那相当大的螃蟹，不是很小的螃蟹啊，
会过街的那种螃蟹。
对。
那养得多可惜。
这些蚂蚁啊，一拥而上，爬满红蟹的全身啊，那这些蚂蚁分泌出来的蚁酸呢、啊、可以攻击这个红蟹，那这个它们也会攻击鸟类， 那这一次新发表一篇报告，那就是这个澳洲科学家所观察到的，那就是有这种蚂蚁的树，那会使得停留在这些树上的鸟儿坐立难安，连树上结的果子都懒得去啄食。
这是不吃不喝，
这是就是说，凡是
寝食难安了。
对对，凡是停这个有这种蚂蚁停留的这个果树，那
特别好，
那上面的果实那就很少鸟儿这个来啄食。你要知道，这种果树是靠鸟儿啄食来散布种子的。
是，
所以这个这种蚂蚁能够使得岛上的生态系能够为之崩解，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说，这是第一次发现蚂蚁可以影响到脊椎动物，可以使得脊椎动物都这个生活的非常的痛苦，而改变了它的食性。
是，
所以这个是这种蚂蚁叫做黄蜂蚁是非常有道理的。
台湾还没有，不然会蛮恐怖的哈。哎，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讲讲那个鲸鱼的尸体。有一种是有一些动物是以鲸鱼的尸体来做维生的，是吧？
对，可是你仔细再想哈，就会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奇怪。理由在于哈，你怎么能够预测鲸鱼是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死掉呢？
哎，对啊，
对，所以、
哎、有挂了，
所以这个发现是蛮有趣的，就是澳洲有一个博士班的研究生利用这一个问题来写他的博士论文，结果他发现了有一些海毛虫居然真的是靠鲸鱼的尸体为生。那这个他研究的是两种不同的海域，一个是澳洲的沿海，一个是加州的沿海那结果有一些海毛虫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可是你看它的基因是非常的不同，所以这一个研究让我们觉得地球上的动物的种类可能比原先估计的还要多。
下一个大安区在新店特区，下一个百亿规模近万坪开发就在汤泉 CBD 御上园，捷运七张站新店家乐福旁，汤泉 CBD 御上园，2918-8811。
新东阳小学堂上课喽！什么月饼上面有撒黄金？新东阳。